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研读《创世纪》的。那不晓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您在研读《创世纪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那在这我要再次的鼓励你哈，每一次你学到了什么一些新的知识呢，你都要想想看啊，究竟这些的知识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看了那么多的圣经，这些的经文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可以怎样的把神的教导都活在我的生活当中呢？要常常的去思想的。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3讲了，我们会继续的看创世纪的18章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。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昨天我们开始看《创世纪》18章的内容，18章1-15节说到了亚伯拉罕接待耶和华以及天使的。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就应许了亚伯拉罕，在明年这个时间呢，他们将会得到一个儿子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了。18章的17-21节呢，就说到了耶和华计划查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。但是我们从16节开始看哈，16节那里说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那其实呢，从16节一直到33节这个地方呢，整个大的段落呢，是说到了亚伯拉罕要祈求耶和华不要毁灭索多玛的。第17-19节呢，是神自言自语哈，这个并不是对着亚伯拉罕而说的。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刚才说了，是耶和华自言自语的。有学者就把第17节耶和华说翻译为耶和华沉思。创世纪的作者描述耶和华似乎在踌躇，在犹豫着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个表明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关系很密切，是他的朋友，神很愿意和亚伯拉罕分享他的想法和计划的。为什么耶和华不能够把要做的事情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有学者就认为了，当时的人都和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是有关的，耶和华灭绝任何人都会呢告诉他。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的亲密关系呢，也是在于他们有立约的关系。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，那个目的是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的。为什么由亚伯拉罕所出的大国可以使万国得福呢？因为耶和华从万民当中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来完成这个托付。第19节，我眷顾他，直接的翻译是我认识他。 我认识他呢，这个动词在盟约里面是指着认得，承认大家有盟约的关系。亚伯拉罕是耶和华所拣选所认得的。我认识他，那个意思就是我拣选他，和他立约，所以他和我有亲密的关系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。他们怎么样可以使万国得福呢？亚伯拉罕要教导儿女以及他们的家眷遵守神的吩咐。第十九节就提到了遵守我的道。怎样遵守神的道呢？就是秉公行义。秉公行义是着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道德、司法、执法要公正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都要公平待人，不仅自己是这样的对人，更要在所处的团体当中推行这种的美德。这种行事为人的方式是耶和华创造人类的时候的计划和期望来的。那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呢，就似乎不再是耶和华自言自语了，他直接和亚伯拉罕分享他计划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第十七节所提到他要做的。他不想瞒着亚伯拉罕这件事了，这是关乎两位天使正要前去索多玛。背景是什么呢？有极大的哀叫声传到耶和华那里。正如第二十节所描述的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那这个应该是翻译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呼叫声音很大，他们的罪恶极重的。正因为两个城市受欺者的声音越来越厉害，耶和华必须采取行动。这里描写了他会做两件事情，第一是亲自的从天上下到人间，二十一节提到了我现在要下去。第二方面呢，耶和华下来为的就是要查究实况，看看所听到的是不是属于事实呢？查看是一个法律的用语，指审查研究证据。神这样做反映出他是公义的法官，他不会道听途说，他一定要查清楚才施行审判的。所以亚伯拉罕称他为审判全地的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八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在这里亚伯拉罕求耶和华不要毁灭索多玛的。创世纪的作者在记述亚伯拉罕的回应之前，他先指出那两个天使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。他们代表耶和华前往调查和执行其他的任务了。由于他们去的是索多玛，那么下面亚伯拉罕的代求也是集中关注这个城市。第二十二节那里让我们看到了，现在就只剩下了亚伯拉罕和耶和华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站在面前可以是指着事后敬拜，在这里很明显就是指着在耶和华面前为人代求。亚伯拉罕不仅是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而且他近前来，就好像有人在法庭里走去应该站立的地方陈词，要提述证供一样的。亚伯拉罕首先提出一条明知故问的问题，第二十三节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就正如之前所指出的，他的意思是，耶和华，你刑罚恶人是天公地道的事，但是你会把无辜者和犯罪的人一同除灭吗？亚伯拉罕三次提出这个问题，而且是越来越尖锐。 第一次他说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第二次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。杀呢，这个是法官所宣布的一个处分。公平的法官绝对不会把无辜者处死的。那刚才这个是第二次。第三次说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。这个就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万分的糊涂了。这个绝对不是神所行的。既然耶和华不会这样做，亚伯拉罕就进一步提问了。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那我们要留意呢，亚伯拉罕由耶和华的公义公平就转到了神另外一个属性，这个属性是恩典。其实呢，这里他是对神说，我求你啊，不仅用公平对待这个城市，当你杀灭恶人的时候，请你手下留情，不要把义人一起杀害了。不仅是这样，让我大胆的求你，如果城里有50个义人，请你因为他们的缘故施恩给这个城市，放过全城的居民，就连那些的恶人也不要毁灭了。他不等待耶和华的答复，就立刻指出了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，那这个绝对不是神所行的。耶和华一定不会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答案是，审判全地的主是公义的嘛。亚伯拉罕从来都没有否认索多玛是不应该毁灭的，他只是求耶和华要怜悯当中那些无辜者。他所关注的不是恶人应该受到惩罚，他所关注的是义人不应该和恶人一同消灭，这个就是不公平的了。耶和华并没有和亚伯拉罕争辩，却立刻答应了亚伯拉罕在第24节所求的，就是他愿意施恩。第26节的经文这么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饶恕直接的翻译是抬高、拿起、拿走。拿走刑罚就是饶恕了。公义和恩典连在一起。耶和华本来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这个是出埃及记34章的经文。神十分的愿意施恩，但是恩典不能够和他的公义相违背。所以同一段的经文接着说，他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于是亚伯拉罕继续的祈求，因为恩典不是必然的，可以借着祈求而得到。亚伯拉罕紧紧的抓着恩典，大胆的和耶和华讨价还价，从50减到45、40，一直到10。他在第27节自称为灰尘，那个原文是，我只是尘和灰。这是指人在耶和华面前脆弱无能。亚伯拉罕这句话反映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。亚伯拉罕到10就停了下来，因为亚伯拉罕发现，就算城里只有10个无辜者，耶和华都会饶恕这个城市，就反映出他一定会以公平对待索多玛的。亚伯拉罕通过代求知道了耶和华的属性和心意。事实上，他越祷告，就越认识耶和华。难怪他的祷告越来越大胆，越来越直接的。有学者就指出了，这里提到10个人呢，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城市最基本、最小的数目。就正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，作为伯利恒城的代表。 那所以呢，亚伯拉罕不能够再减下去了。我们仍然会问，为什么耶和华把索多玛和俄摩拉全城的毁灭呢？让我们要记住，第一方面，神保留了罗德一家，他们可能是唯一的无辜者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旧约常常提到一个人犯罪，其他人会受到连累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团体性格。亚干犯罪就导致以色列民战败死亡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。这个分段记述亚伯拉罕怎么样的使万国得福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他为索多玛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罗德的。不过非常可惜呢，我们发现索多玛城连十个义人都没有，所以到了最后还是浩劫难逃。旧约圣经把祷告和蒙福连在一起，为人祷告就相等于是祝福那个人。以赛亚书记载了那受苦的仆人使人得福，因他为罪犯代求，这个是以赛亚书53:12的内容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看看了整个的18章究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启发呢？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呢？塔利敏就想到了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追求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做他的朋友。这一点不容易啊，究竟可以怎样达到呢？一方面，那这段经文就提到了，原来呢，神的子民就是要遵守神的吩咐，这个也是主耶稣所提供给我们的秘方。这一段的教导，我们应该去遵守神其中一个吩咐，就是凡事都按公平对待人，而且在社会上推广这个美德，希望人和人之间更着重公平平等。我们自己爱主，用很多时间灵修，这个当然是好的，但是是不足够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给我们的责任。真正的属灵是爱神和爱人，而且当我们着重公平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认识神的。相传呢，有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，他看到自己的社区里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，就恳切地祷告了，神啊，求你采取行动，做一些事情啊，你千万不要袖手旁观呐。神好像没有回应，于是他继续地祷告了，比以前更恳切。这次神回应了，他说，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啊，那个就是创造了你。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的应用，我们要成为神的朋友，首先我们要遵守神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既要爱神也要爱人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不仅自己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又要教导下一代遵守，这个会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见证认识神。而另一方面，当我们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，不仅是为那些所信的做见证，甚至是可以拯救所居住的城市。就正如亚伯拉罕求神因为城中的义人饶恕索多玛一样的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为人代求。那关于这方面呢，我们真的可以有多一点的学习哈。那个代求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像亚伯拉罕那样关心别人的生命。我们要恳求神让人可以听到并且接受福音，这个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要多一些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，减少去求求神要赐下一些东西给我们，或是帮助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难题。代求的对象是什么呢？我们关注的不只是自己和亲人， 亚伯拉罕并不是单单的为罗德一家祷告的，而是全世界有需要的人都应该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，包括了我们的仇敌在内。代求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是出于怜悯，有恻隐之心。犹太人认为每一个怜悯别人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些没有怜悯心肠的就不是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子孙了。我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肠呢？今天好好的想想看，代求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人得救。撒母耳曾经提到了，他若停止为以色列人祈祷，就等于得罪耶和华。代求的基础就是神的属性，特别是他的公义和怜悯。他是公平的主，会按照人所做的施行公义，但是他的公义和怜悯是彼此相连的。我们要记得，如果神只是以公平待我们，我们根本就无地自容，因为我们得罪他的地方是数不胜数的。幸好神还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称义。代求的态度是什么呢？那第一方面是要恳切不放松。亚伯拉罕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是穷追不舍的和神理论，成为了日后那些和神有密切关系的伟人的开路先锋。为人代祷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坦诚、大胆和不放松。当彼得被囚的时候，信徒为他切切地祷告神。可是我们也不要误解，以为恳切的祷告就是要强迫神去做我们要他做的事。第二方面，恒切不是一次就算了，而是继续不断的。就正如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，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四十昼夜，保罗为罗马教会的信徒不住在神面前提到他们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要学效亚伯拉罕、约伯、诗人一样的，祷告的时候要坦白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毫不隐瞒。神非常的关心我们，希望我们对他坦白。我们可以把盼望得到的直接了当的告诉他，不用兜圈子。第四方面呢，就是要谦卑，愿意神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吩咐神要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去做。第五方面呢，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聆听祷告，而且会按照他的旨意去答应的，就正如他六次答应了亚伯拉罕的祈求一样。另外我们看到耶和华要亲自查看才会宣告刑罚的，那这个也是提醒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就不要妄下定论了。在处理教会纪律的时候，一定要仔细的审查，要谨慎的处理。就正如保罗所教导的，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经文就谈到这个部分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刚才提了好几点的应用，究竟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是可以怎样的应用出来呢？在神面前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很盼望你一边听着诗歌，就一边向神祷告吧。
倘若我今天跌倒，恳求你扶起引导，切莫任我偏心，容我刚硬，这是我真诚祈祷。转回你怀抱，求你不要说
励您在你的教会当中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找一位或是以上的读经好伙伴，让你自己对于创世纪这一卷书有更多的了解，可以把那神的教导都牢牢地记在心中的，那么彼此常常地分享神的话语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也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啊。在这呢，我要衷心的谢谢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呢对于陶立敏的支持，来信当中会写下你自己对于读经的体会啊，又或是你在教会当中的经历，你的难处等等，陶立敏都记在心中，一定会好好的为您祷告的。今天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时代巨变，但圣道屹立不变，是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让我们来按正义分解，领人活出上主的旨意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天地将辉煌。